记了，跟我的图片呢全部都很混乱的。好，刚刚有弟兄，刚刚两位弟兄讲什么情商，情商就是情绪智商了，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了。其实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已经开始讲这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但是在香港或者现在美国都给大家讲的改为那个 EQ， 本来就是 EI， 是同样的事情啊，全个翻译就是情绪智商，但是把它梳起来的时候，在中国国内现在都讲是情商，在香港的时候就只是说 EQ， 中文都不讲。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 EQ 吗？今天有挺多人了，你知道什么是 EQ 啊？什么 EI？IQ 就听得多了，对吗
？Yes，Yes
是 IQ 的智商是吗？那么智商是天生型还是后天的 ？IQ？
天生的，
有些人就说两样都有。IQ 本来是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培养，你就可以用它发挥最高最多，对吗？那么 EQ 了 ，EQ 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后天的。
给我原因，无论你的答案是后天还是或者是哪种都有，给我的可以给我原因吗？
环境
会影响，所以你觉得是后天的 ，OK？ 那另外我还没有答案，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么说其他人说有说是什么？
比如说小孩子每个人生出来的性格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天生里面带出来的一部分。然后他后天的话，他根据他的经历的一些东西，然后学习，他应该后天也会形成。所以我觉得是先天和后天的结合。
很好，这位姐妹，以后你就找她讲就可以了，她讲的对的，是啊，真的，她说的对的。其实我相信你过去这大概二十年的时候比较多一些的研究，发现真的，原来脾气个性有一部分，以前我都不相信是有先天的。但现在很多的研究说是有，但先天的哪部分不是最重要，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是后天，是对，后天才是最重要的影响。所以如果先天好的时候，后天的经验都可以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为什么说 EQ 是很重要，不是好像IQ 它生出来就是你没太多的培养啊培育啊，它自己去上课啊，各方面可能都可以发挥大部分，就是不最好都也可以大部分。但是 EQ 可以刚刚相反，如果天生的时候好，后天环境不好的时候，反过来本来好的变为不好。如果不好的时候，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所以你看到了，其实 EQ 最重要是帮助那个人可以深刻的理解自己的情感的生活，他自己要了解，你了解吗？那我现在先不讲孩子，其实这个是讲我们大人，我们父母亲，你觉得你可以深刻理解你自己的情感生活吗？有人点头，大部分都没有动啊，什么事啊？不许点头，也不一定是摇头，是 freeze。 很多我们很多小朋友都会怎么样，不晓得怎么办。还有 EQ 其实是能够发现更准确地解释别人的感受，所以说如果他对自己没有深刻的理解的时候，其实他们很难去准确理解别人的。所以如果说你们坐在这里的就是少部分是点头，那么其他人呢，如果你没有深刻的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在培养你的孩子的时候就真的会有困难的，一定有困难。还有 EQ 就是能够 constructive， 我们说 constructively 建设性的的沟通。什么是 constructive？ 其实坦白说 换了中文之后，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了。建设性是不许再做那个建筑啊，不许建那个大楼啊。但是其实对人的成长来说，都是好像建楼一样啊，没有那个基础的时候都很困难。所以 constructively 的意思也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次你跟你孩子的沟通帮助他的时候，不是能够帮助到他学到 EQ 的时候，反过来可能你不粗心好过了，不粗心可能没有负面的影响他，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constructive。 还有 EQ 是尽量减少负面的情绪啊，培养那个积极的，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两期都讲过了，还记得上两期我是哪个时候讲的，有没有人记得？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来了。去年我从来没有来过，2015年是2017年的，我翻查过一年多之前。所以说 EQ 和或者 EI 我要变了，在这里你看我们要变化，就懂得啊 EI 其实是刚刚都提过了啊，就是说他哎呀，我不可以在这里改的，我只可以回到这里啊。It's terrible, I'm sorry. 因为在这里我才可以改到，但是我有许久个 PowerPoint 怎么办 ？OK， 好，可以给我 slow down。EQ 的情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能够怎么是适应性的理解。什么是吸引性 ？Adaptively， 我很喜欢这些英文的字了。中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其实用中文的时候我不太理解那个意思的。但是 adaptively， 在你们来说，你觉得是怎么解释啊？什么是适应性？
弹性。
啊？
弹性。有弹性。
其他人呢、啊？Yeah， 有弹性。真的？怎么有弹性？可以再多讲一点嘛？什么是弹性？对的，你说的。
随着环境来调整。
随着环境来调整，这就可以了。他已经回答，我可以猜不到那个 emotional regulation。是，随着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啊。当然了，刚开始这几个 PowerPoint 我都会比较再讲一点的理论，后边就有一些例子告诉你们怎么做啊。随着环境来变，但是实在。在你们过去的经验，是不是每一期都可以怎么样？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弹性就是说，如果在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我在儿子不好的时候，我不会会不会骂他，回家我就打到你，跳起来，是不是呢？这个是弹性啊？是啊？不是啊？这个不是弹性啊，这个是你们自己隐藏在人其他人面前隐藏了，不是弹性啊。弹性是那个环境里边，弟兄讲说的对，但是没有再准确说到就是那个环境是什么意思，是环境里边就是这个孩子的需要是怎么样，不是我的需要，不是父母亲的需要。所以我的需要就是我不要给完全到看到啊，所以我不打他在教会，回家我得打到你跳起来，这个不是孩子的需要，这个不是真正的弹性了，在 EQ 里边，在训练孩子里边，所以那个适应性的意思说，那个弹性是随着这个小朋友的年龄，随着他的可能天生出来的特征，他的个性，他的脾气，来怎么帮助他。所以不是说那个弹性就是哦，我看环境来说了，可以打他就打他，不可以打他的时候我就不骂他了。对不起，这个不是 adaptive， 不是真正的 adaptive 啊。还有另外一个句，你等一下，我讲的比较多，所以我常常都跟父母亲讲这个句的 emotional regulation。emotional regulation 中文就是说情绪的调节，是吧？调节。情绪的调节怎么调节啊？你在这里看到，当然说能够理解什么影响性，其实我就是 point form 不是很低调的，所以对你来说什么是情绪调节，你怎么理解？ 这个其实很 professional 啊。
发怒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 calm down， 可以平静下来。太奇怪、太疯狂的时候，你也会让自己稍微能够平静下来。
就是其实可以，我们说是可以处理，可以 manage，
yeah，
对，对啊 ，regulation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当然了，你可以调刚刚姐妹说的，就是调你的可能很开心，可能很低的情绪，但是同时间 emotional regulation 在这里你看到可以适当的沟通那个情感的体验，所以说不单单是你可以 manage， 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你还可以沟通你的情绪的，你的情绪方面需要的啊，这个就是 emotional regulation。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的不是单单比较表面的解释，其实很多解释都是很深一层才来看得到小朋友其实他们没有能力去适当的沟通他的情感的。小的会哭了，会闹了，是吗？他们很难表达，所以最重要是在我们身上面，他们从我们这里学，我们没有好好培养，没有好好的训练他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但是我很多的父母亲都告诉我，我都明白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父母亲都没有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懂的，我们不懂的，我觉得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学，还有就是说在这里讲到的 EQ 的时候，一定第三点讲的处理好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没有理解自己，没有处理好自己，其实我们没有做到下一步的，就是 promoting 促进孩子去理解跟应付他们的感受。我妈妈常常说了，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你怎么可以照顾人，是吗？听过吗？全部都是怎么？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道理是怎么样的？我又要换下一个，变为黑色的。好，这个是 challenge， 我没有改下面了，挑战。那个 challenge 什么 challenge？ 刚刚说了，情绪其实有天生的，所以什么是 intense emotion？ 就是比较激烈的情绪。其实你看了有些小朋友。为什么晚上一醒过来的时候吵得不得了，大叫大哭？但是有些小朋友不会的，会哭但不会那么激烈的。所以这个 intense emotion 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反应有些小朋友比较强烈的，同时间他们比较容易觉得容易受伤的，很容易你讲一句话可能一个眼神他就觉得会受伤了，心灵方面呢，当然受伤的时候，他们几个感觉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比较全面性的，你发现无论是父母亲外边的人，全部人都是怎么样，但是有些小朋友不是全部的情况里边都是怎么样，就有些时候，所以我说是针对性的，针对性可能他会特别的，我很多看你怎么样了，对我没有这些情况，只有对父母亲两个。对他其他的爷爷奶奶啊都没有这个反应很强烈的，但是对父母亲就会，这个有些是针对性的，当然要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其实小朋友比较更难学去处理他们自己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要接受的，刚刚姐妹说过，其实我们天生都要有那个脾性的，所以如果有些小朋友真的比较激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怎么样帮助他。等一下我可以讲，我先在这里先讲一讲那个分别，就是看到哪个最大的分别的时候你会看到小朋友的情绪比较反应比较强烈了，比较 intense emotion。 第一，大概在他的幼儿的时候，大概就是两岁到四岁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情绪的，如果一开心的时候带笑，不开心的时候是带哭可能你会生气的时候就很大的生气的，其实这个都很正常的，很正常。我常听的说我的小朋友是 trouble too， 其实这些 term 其实真的把哪些小朋友的麻烦的地方特别的放大拿出来，但其实在我们眼中这个都是很平常，这个年龄的发展是怎么样，还有这些情绪其实代表 如果我们好好培养的时候，他将来他可以理解人家的情绪的。另外一个时间大概就在这个 early teen， 这个 early teen 其实是大概10岁到17岁，我叫 preteen 的，不是真正的青少年，是前青少年的时候。在 Inner 有一个 research， 有一个研究里边就可以看，其实这两个时间，就是幼儿跟preteen 这两个时候是情绪最强烈变化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家里边有一些是 preteen 这个年龄呢，10到14岁，有些时候你真的不懂怎么应付啊，一下子前一个小时他表现很好啊，跟你好好谈，下一个小时可能就是好像风暴一样的哈。等一下我会再讲多一点，但是我想告诉你的这个研究里边发现，其实这些的 preteen， 这些 preteen 10到14岁的孩子研究里面发现，他们看事情比较负面的，他的负面可以比较他的父母多两倍。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年龄 preteen 他们看事情正面的 positive 那一面，可以比较我们成人人多五倍的。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为什么什么小些事情他要发什么大脾气？当然了，如果对负面的东西来说，他的情绪可以给我们的带两倍。如果开心的时候，正面的可以是五倍的高过我们。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怎么样的时候，我知道很多青少年的人为什么他们觉得我们父母亲，我们大人不明白他们，我们觉得有什么为什么怎么开心呢？为什么你跟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谈话，你怎么开心呢？原来他们开心都我们五倍。又要大外更改了，下一个，OK， 这个白色上面就是 emotional intensity， 情绪激烈的时候，其实 emotional intensity 就是他们的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其实不是坏事。不是坏事，不是真的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比较正面去看情绪的。其实有这些情绪的，才能够对事情有更深入的感受。但是你觉得，如果我的女儿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么她就比较容易的受伤害了。看看你怎么训练呢？她生出来就是比较那么强烈的感觉。还有，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的人很容易就会给其他家庭里边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觉得他很难相处的，是吗？如果你家里边有这些孩子，我的看眼全部都是真的，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他们的表哥表姐都不喜欢跟他们玩的，因为他们情绪比较激烈，还有他们不懂怎么样表达。所以其实我们要帮助这些小朋友去享受他们其实有深深的感受这个能力，其实不是坏事，是好的。还有最重要是怎么样啊，我们需要帮助他怎么发展他的 skill 啊，那个技巧来管理他的情绪。所以那个红色的就在一起出现了，就是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啊，情绪调节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天生的，所以刚刚姐妹说脾气有一部分情绪天生，但是这个能力情绪怎么调节是完全是后天的。那么好，我要问你们问题了，我很喜欢跟你们一起谈的，不是单单我谈。第一个问题，家长对于孩子的情绪如何反应？如果他们比较激烈的，刚刚都说的，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比较激烈的，那么怎么办？另外，家长如何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父母亲就是我发现我的 client， 他们的父母亲真的没办法看到他们流眼泪的。你怕你的孩子流眼泪吗？男孩子啊，不怕。Good。你怕你的女孩子带骂然后打人吗？我怕。为什么男孩子流眼泪没问题，但是你的女儿比较激烈的要打人呢？好像男女反过来的情绪啊，我们一般对中国人来看， 大勋，你有什么问题啊？都是有问题来打人不行啊？但是另外在家里边一般的情绪气氛是怎么样？那这三个的情况其实很影响我们的孩子啊。怎么影响？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影响我们孩子怎么样面对他的情绪。所以说哦，我们情人人家长对孩子的反应原来全部都影响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的情绪。所以说如果他要 regulate， 他有 emotional regulate， 要调节具体怎么样，其实也看我们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对不起，你的孩子不一定完全没有，因为他还有老师，还有 Sunday school 的老师，还有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但是他肯定有某一程度上面他没办法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当我先讲好像第一个问题，我问应该怎么样反应，我会叫大家，我讲之前我想说有三个很不好的反应，你们猜猜一般来说父母亲对孩子的激烈的情绪有什么不好的反应啊？你们猜，我会有三个比较普遍的应该说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的，我看到是美国人都是怎么样是比较普遍的，不管你哪个文化，你可以猜到吗？谁发脾气？
父母
发脾气。所以等于说你说这个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是父母发脾气啊。还有啊，
妥协。
什么
妥协？
这可以再解释一下吗？怎么
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哭或者他在闹，或尤其是在公众场合的话，家长很容易就妥协孩子的要求。
哦，是吗？现在比较多，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怎么做。以前我们呢，我相信你们小的时候你父母亲会怎么做吗？可能不会啊，还是在人家面前就会打你骂你，对吗？有弟兄姐妹也点头。现在的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儿童比较幸福啊，父母亲会妥协哦，所以他下一期就继续来了。下一期每一期到外边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啊？就要你妥协，这个妥协是会令到小朋友不好的行为，会继续更难应付。我先不讲那个刚刚黄泉道说的很对的父母亲极易发脾气，我先不讲，我先会讲的第一个比较普遍的反应就是，是哦，他就是怎么哭了啊？妥协的反过来的刚刚就是相反的，是他就是这个放弃了，我就不管他了。他常常又怎么样啊？他要闹就闹了，他要吵就吵了。尤其是在家，如果在外边的时候有拖鞋，对吗？我相信你在家里边会不会啊？现在的父母亲不会啊，现在在家里边没有人看到啊，所以就觉得他是这个方式了，不要管他了啊。如果他有弟兄姐妹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不跟他玩了啊。Time you out， yeah， time out， 不跟你玩。这个其实很多不单单中国人美国人都是怎么样的，就是觉得他们是这个方式。但其实在哈佛的大学过去很多年的研究里边发现，就是刚刚姐妹说过，天生的你知道五个 baby 里边五个出生的孩子有一个，所以其实大概20%天生出来的就是 inherited temperament。 其实我就才有两天才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中文的解释，受约书的性情，我不晓得你不理解。其实我找的比较接近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不太了解。其实 temperament 就是那个脾气啊性情啊，也不是个性，个性是 personality。 所以 temperament 其实是在哈佛这个研究应该在30多年前已经发现，小朋友就是我们都是天生的 有一些时候本 baby 比较 inhabited， 有些是 uninhabited， 所以刚刚就相反了。inhabited inhabited 的意思就是受约束的，就是说他有些个性脾气就是怎么样啊，比较刚刚我说过的激烈的反应强的，这些就是 inhabited。 Yeah, we act strong. Yeah, 反应很大的。其实如果你一抢个玩具的时候，有些小朋友会站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尤其你抢到玩具两三岁的，他就哭得不得了啊，在地台上面翻啊，如果你不他给他东西，这些就是那个比较我刚刚说的就 inhabited， 就是受约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翻了中文出来我都不太明白是什么，其实没有中文的，其实这个就是英文，所以中文哪个是我翻的，所以你出去告诉其他人，其他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其实我希望尽量令到你们明白，其实这个本来只有英文。所以五个婴儿里边有一个其实怎么样，其实我们如果这个研究已经三十多年，我相信应该超过这个时间，我们人类会有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在做我们这里的以前都可能有这些情况，五个里边有一个了。所以现在如果坐在这里有四十个人的时候，你猜了应该20%有多少啊？20%有八个人坐在这里，情绪都比较激烈的，情绪都比较反应比较强的。啊，当然了，现在可能已经改变了，可能这里一个都没有，因为后天的环境。但如果后天的环境不好的时候，可能现在四十个坐在这里有20个都是反应这么强烈的。可能老婆会说我老公是，会不会啊？或者反过来老公是说老婆是，我的老婆就是这么强烈的。其实这个研究里边就会发现，其实这20% 的 baby 他们就是 easily overstimulate， 比较容易受到外边的刺激。所以有些时候会发现，如果大限的时候小朋友，当然了我们知道啊，好像吓坏他们啊，他们会带哭啊，但是你有发现不是100%的孩子怎么样，所以你发现有些小朋友会特别的，我们说敏感，那敏感都很抽象的，所以这个敏感可能他听声音啊，可能他看到光线呢，他感觉到那个温暖或者这个冰冷呢，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的反应不一样。但是这20%的小朋友是特别的反应会强烈的，因为很容易受到其他的 stimulate， 就会气节的时候就是 over， 其实可能环境里边都没有 over， 没有过度来气急他的，他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他天生的就是，所以这部分真的是天生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 baby 的时候会带叫，有些时候他们身体是拱起来的，就是身体都好像抽搐一样，就是他的反应怎么样？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说啊，有些 baby 很难照顾，有些 baby 生出来一岁岁到天亮怎么样比较容易照顾，所以这部分真的是天生的。大概到他两岁的时候 toddler 就是他幼儿的时候，只是比较 inhabitant 的小朋友，这个他情绪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恐惧。我们中国人常说啊，他胆小啊，那可能是当然了，我要看如果他从来没有给其他环境吓坏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这个天生出来比较受约束的城市。但如果他有其他的创伤啊，考上我以前讲过的时候，那个就分开来谈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两岁啊到四岁的时候，你会看到小朋友有些时候会好像挨挨带带的，好像不是完全挨挨打打，是他看到一些东西他比较胆小比较怕，比较freeze， 刚才我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反应啊， freeze 就是挨住，就是没不知道怎么反应。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怎么样啊？有没有在接你的弟兄姐妹？有，也有可能你没有发现，其实他有但是最重要你应该要知道的就是那个 temperament， 那个情绪不是命运，不是一出生就是怎么样的时候永远怎么样。所以说中国人说你三岁了我定你80岁怎么样，是错的，因为生活的体验才是最重要。所以说如果你的三岁真的可以定到80岁，当然了，如果他完全没有改，在刚刚说的那个 哈佛的研究里边就怎么说，其实真的如果大概在那个年龄两岁到四岁，你看到他的情绪怎么样，你大概可以知道到他十岁到十四岁的时候他也可能都会反应比较强烈的。那当然了，那中间这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作为父母我们怎么样反应，怎么样帮助他们，就会有最大的影响。所以现在我会开始讲一些的，有两个，有一个方法，我今天主要会讲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可以说你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但是刚刚只讲第一个的 unhelpful 的 response， 第二就是他们需要让这个情绪宣泄出来，其实这个不是好的反应。我们怎么想嘛，这个年代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啊，你不要打人了，你打枕头了，不要怎么鼓励他们，不行的，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其实怎么要表达他们的情绪是好，那最需要其他人明白，最少要父母亲明白。如果他在带吵带闹再骂带打再打人，没用的。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如果要带吵带骂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在想啊，他有情绪一定要发泄出来的时候，哦，你去打枕头了，或者我把你关在曾经有个不是我的个案呢，就是我的朋友他女儿哭得很严重大概四岁的时候常常都很容易哭，他把他放到那个basement 是什么？不许你们的 basement 很漂亮啊，有房子啊，有洗手间啊，租给其他人住的地方不是。然后你继续这正在放东西的，黑的，没有冷气的，其实会把孩子吓坏。所以说，他们要表达的时候，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让他们冷静下来，我们要帮他们，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真的给你们知道，给我们知道，听到理解。然后我们才做反应啊，所以他要宣泄出来的时候最重要要告诉他，你 screaming 你打人也带脚是没用的，但当然了你继续讲话都没用了，所以等一下我叫你，你不要应该讲话，有多少分钟不应该讲话。那第三个不无意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会其他人会觉得他们只是被宠坏了啊，对不起没有出来呢，被宠坏很容易。现在这个年代觉得第三个就是他们其实宠坏的小姐。所以这个我相信在美国少一点了，现在我觉得真的现在美国的父母亲好一点，比较可能教育比较多。过去几年我有机会回中国去帮其他的social worker 去做一些训练的时候，都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在就国内里边，孩子很容易还是那些父母亲的批评啊，怎么评论啊，无法令到孩子的情绪冷静下来的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在家有可能都会怎么做，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的父母亲怎么样，他们批评，他们其实觉得你被宠坏，我不会呀，你我不再妥协我不再管理你，你吵你闹我都不会给你啊。不单单是怎么样，反过来就是很多的批评，就是用不同的东西打他们呢、国内还是很严重的。当然你们来到这里，你知道美国的法律，所以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无论其实我们给的批评评论，我们没办法令到孩子可以情绪冷静下来的。所以说这几个不好的无一的一些反应是没用，但是可能很多父母亲都会告诉我奖励有用过了，惩罚也用过，都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叫小朋友要做的，其实他们根本的还没有能力去做出来。如果他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奖励他都没用，你惩罚他也没用。所以当他不懂怎么做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情绪会怎么样？一定不会好的。如果好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好的时候就精神真的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再给你们现在的主要，我们再看看孩子黑是哪个白是，我读给你们上面听。孩子表现不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或者还不能够处理更好应付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情绪啊。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听我的啊，他不听我做还要发脾气。其实我不肯定啊，这个孩子是不是不懂怎么做，或者他要反抗，要看年龄了。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反抗，但是刚刚说了陪听的时候，其实他们情绪都会很激烈的，所以你告诉他要做的时候，可能他都会觉得烦的啊。那当然了，我们要给他们孩子的空间来学。所以在华盛顿大学有一个研究，就是Dr. John Gottman 其实都挺出名的，现在在我们这个 field 里边，我们工作专业里边，他其实都有80多岁的一个心理学家，以前他研究孩子跟父母亲的这些情绪，已经是他在大概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已经研究，他现在比较主力在夫妻方面的研究啊，所以说他就提出了，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他分为两个大部分，可以举刚刚的相反的，就是说 emotional dismissing parents， 就是说情感怎么读啊，我不懂读这个字的，其实啊驳回啊是吗呀、yeah， 就是 dismissing 情感驳回的一些家长，怎么样是情感驳回 dismissing， 真的就是说他们父母亲觉得啊，我有责任去保护他，如果他在会哭的时候，他可能会将来会哭更多，可能现在情绪不稳定，将来就更不稳定，所以我就要保护他，所以就妥协了。好像刚刚说，有些不一定是因为面积的问题，可能就是不懂怎么处理，也会妥协给他，你要怎么样，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哭了，不要闹了。但这个不是真正可以帮助他的情感方面，所以这个都是 dismissing 了。另外就是说，希望负面的情绪快的过去了 ，get past 啊，所以不单单脱鞋了，有些时候就不管你了，不管你再闹了，你不过来吃饭就你就不过来了，我不管你，就是 get past， 快的，好像跳过就算了。当然了，小朋友最后他都可以 calm down 了，你发现啊？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点。中国人现在好很多了，我在网络上面都发现有一些的在国内的一些的心理学家一些教授都现在讲层级的关系，其实里边都讲很多的一些的小朋友的情绪，所以说长大感受是不重要的，现在已经好一点，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边的学习，其实我一直以来这么多年从香港到这里，我都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不管那个感受。以前我有时候的父母亲会告诉我，文小姐饭都没有吃得好饱，讲什么情绪，讲什么心理，他们讲说的对，但是问题是你没饭吃你还有心理哦。坦白说，我觉得我会驳回你，但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我不会驳回他，因为我不做那个 emotional dismissing， 我会做后面那一个。所以说他觉得情绪不重要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呀，给他们明白为什么情绪怎么重要，就是你有很多的饭吃，你看很多很多很有钱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也有问题，所以说不许有饭吃，有工作就可以去处理好感受。另外就是说很多时候父母亲那这个真的要我们好好想想自己，如果小朋友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 annoyed， 觉得很烦 overwhelm，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觉得 overwhelm 的意思就是我都自己也不可以应付我的情绪，他哭或者他闹，我的脾气也会我的心情也会慢慢的兴起来，要生气的，所以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怎么样。但其实最重要后面这一个 emotion coaching啊，这个是我今天晚上会用多一点时间来讲。 什么是 emotional coaching？ 很简单了，如果你听这个就 coaching 就是那些教练呢，你的孩子有没有去学怎么打球啊、钢琴啊、小提violin 啊，学这些东西啊，全部都给人家来教，对吗？但是原来孩子的情绪的教练是父母亲。很多中国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都希望，哦，文小姐差不多他没有讲出来，就是他心里怎么样，我不懂怎么叫了，你帮我叫。 I'm so sorry， 我不可以代替父母亲的回去，我可以建议你怎么做，我可以 coach 你，我可以叫父母亲怎么做，我可以用小朋友来怎么样 show the demonstrate， 就是示范给你看怎么做。但是中间的影响真的不一样了。孩子对我可能他会觉得开心的，但是开心的程度不会好像父母亲如果用我的方法跟他们做。为什么？中间就是因为那个关系，中间的关系就是我过去两期讲过了，就是所以 coaching 是怎么样。那这个 emotional coaching 其实都是从 Dr. Gottman 来的，都是他从研究里面发现，其实这个是其实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接近孩子，最重要怎么教导他们。所以不许把他们放开一边，你 time out， 你哭你就 time out。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怎么样不许 time out， 然后你会怎么处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接近他的机会， connect 跟他联系的时候。所以最重要，如果你觉得我跟他跟见到他这个情绪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其实你就失去一个亲近他的机会，也失去一个你可以教导他 EQ 的机会。还有我们如果是一个 emotion coaching 的父母，他会很注重孩子的感受，注重孩子的感受不是说着去迁就他妥协，不是怎么样，真是知道他的，好像之前说的 adaptively， 就是在有弹性里边，就是他现在需要什么，可能他需要的你觉得不是现在需要给他，你要训练他的时候你都要等他的情绪平复下来你才可以谈。我等一下几个 powerpoint 会讲的比较多。另外第三个，注意到很轻微的情绪不一定是大的，不是大吵大闹的。我有些孩子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情绪没有大没有高没有低的，很平的，你看不到他哪个时候开心哪个时候不开心，你看到他好像不开心没有什么表情，他也说 I'm fine 没事。所以说父母亲一定要留意他们的情绪，可能他在学校里面给同学欺负，可能在教会里边给朋友也可以欺负不跟他玩，所以他有些情绪如果表达出来你会看得到，但是没有表达出来的轻微的你都要注意。最重要就是 acknowledge 承认，要承认他们的感受，帮助他们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就可以说你怎么生气啊，我记得你生气，但是你生气不好的，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你弟弟好像你妹妹，这个不是帮他情绪说出来，这个只是批评比较评论是吗？你帮他说出来的时候可以说我见到你生气啊，好吧，我等一下跟你谈。那看看几多岁啊，如果两岁的时候你说等一下跟他谈，他就会在地上面反过来哭得大吵大闹。所以真的要可以等的时候都是长大一些的孩子，不许小的，等一下我会再讲不同的年龄。所以要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要承认他们的感受，要帮助他们说出来，问一些尊重性的问题。这个尊重性问题就是尊重他，哦，什么令到你生气啊，他可能说妈妈你不给我我就生气，最少他讲出来了对吗？但是可能你心里已经知道了，我不给你你一定生气了，所以我就不问了，你就问为什么生气啊，我不给你你就生气了，不给你们他都没有讲，有你讲你方面了对吗？所以他觉得他不觉得你理解了，反过来你问一些尊重性的问题，为什么你哭啊，为什么你闹啊，妈妈你不给我，哎呀，等他讲的时候，是啊，我不给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你吗？不晓得，你偏心， 你给哥哥不给我，那个最少听听他说，你才知道怎么反应。我们情人，我们父母，我们经验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常常说，你看你背干我背后后后后背后，他就知道我在什么表情了，是吗？真的，你动一动，他就知道你怎么样。我们真的可以了解我们的孩子，但是不等于我们有就没有给机会他去说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那其实坦白说，有些时候是猜错的，猜错都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你觉得就是啊，没有听他的，你看看了那个孩子在上面听你的时候，他就真的觉得你很烦了，哇，全部都是好像你知道，你不知道我在生气到一个地步要怎么样，是吗？我想打你，但是我又不可以打你，啊，那这个心理你他不可以说出来。你其实没有留意，你只管留意他的情绪，而是我不给你所以生气，那其实他心里面就想我想打你了，如果你不许我妈妈我就打你，真的妈妈不打爸爸都会打，现在长大之后你发现很多人都有打父母亲的哈，所以都是这个问题，跟他们谈谈如何去处理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就是 emotion coaching 该怎么做好，在后边要有再继续这个白色的是 emotional coaching。 从另外一个心理学家Dr. Candy Moore， 他在纽约市的，他都很多年的时间去就是研究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刚刚讲到的那个 emotion coaching，其实没办法可以说每一个父母亲可以做的是 perfect， 是吗？反应是 perfect， 如果每一个很小的部分我都要帮助他怎么反应啊，怎么帮他的时候，哇，怎么办啊，我有个有工作，我有做饭，我有照顾一家里面两个三个四个小朋友，对吗？所以说其实 Dr. Candy Moore 说你其实不需要100% 100%的时间你要这个回应很完美，不需要的。他的研究里边发现，其实你只需要大概你跟小朋友一起的时候有1/3的时间是这个 emotion coaching， 然后就可以把你另外一些的 emotion dismissing 的反应补起来了。哇，我听到这一个的时候，我都告诉过很多我的朋友，做父母亲，他们很开心啊，原来不需要全时间了。当然了，谁有 perfect 的，谁有神以外，没有人可以 perfect 的。所以说什么1/3啊，我就炫一炫了。如果白天你去工作，他去上课，什么 after school program 回来之后你做饭，然后到睡觉，最多大概3个小时，是吗？其实一天你大概谁呢？我不算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一到五你大概只有3-4个小时跟他一起，1/3。那就是说我1/3，我怎么样可以每一个小朋友跟我孩子有4个孩子，每一个跟他讲1个小时啊？不是怎么算这个 math， 不是怎么说算，很简单，在你那三个小时跟他的互动很简单，可能你去叫他我帮你去洗澡，或者是你要他去洗澡。你跟他讲话的回应的对话互动里边是 emotion coaching 就足够了，所以不是特别我要每一个晚上啊，这个孩子给1个小时，这个孩子如果有4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没有4个小时晚上，所以是在普遍的一般的生活里边互动，哎，过来吃饭了，你说是这么简单，我不吃，我饱了。为什么不吃啊？今天吃了什么？好，今天做了很好的菜啊。好，你不吃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今天晚上没东西吃了。那当然很多父母亲啊，我留给你10点钟才给你吃，这个又是另外跳得太离谱的一部分。所以说就是你怎么跟他交流啊。我很多的个案里面的父母亲常常都会觉得孩子跟我说啊，爸爸妈妈常常都很烦，常常都在 in rush， hurry hurry hurry，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吃饭，快一点洗澡，快一点睡觉。他们觉得很烦了，是啊，真的，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其实在世界里边，我觉得最公平的就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 不是说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多一点你少一点是吗？不是。所以说其实孩子只需要的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边跟他的对话里边，我们他放学回来有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尤其是拿出十岁到十七岁啊，我有一个下个礼拜十七岁看我已经跟他做了三年的心理治疗，为什么三年都不可以关这个个案，就是因为父母亲的问题，其实父母亲现在已经放弃他，所以我不可以放弃这个小朋友啊。但他就告诉我，他说过去一年他有机会可以到放学的时候有两天，一个礼拜五天就两天到同学的家里边去做功课各方面，因为长大一点十三岁了，我还下一个礼拜十七岁，他就问我，他看到人家的家庭妈妈会问，因为那个是老外的，他我这个client是中国人在这里出生，那个妈妈会问 How's your school today? 然后他问那个他的同学，也问我的 client 当然，但我的 client 会来问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我妈妈从来没有问我这个问题啊？简不简单 How's your school? Your mom 没有问你，我说是吗？真的吗？他说是啊，十年了，过去十年从 kindergarten 开始，他说没有问。那么你回家的时候妈跟你说什么？快快做功课了，洗澡啊，吃饭啊，帮忙啊，睡觉啊， OK I feel so sorry yeah, 我跟他说对不起，这个真的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因为他不明白他在这里出生的，那也看到其他人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改，我们一定要改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孩子回家的时候，你一边做饭的时候啊 ，How's your school？ 其实他在你都不知道他已经跑到哪里了，你可以在做饭。所以真的给小朋友觉得你有 emotion coaching 的这个感觉的是，你要去到他哪一边啊？看看他今天怎么样啊？啊？收拾一下才做功课也可以了是吗？想一想现在的小朋友真的都挺辛苦的，在学校里边有大概六个小时的时间，我不炫那些 after school， 我有很多的跟安乐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到晚上六点钟父母亲接他的时候，如果你全天工作之后你回家，是不是第一时间你希望可以坐下来继续做你工作里边的东西啊？一定要 take break， 一定要休息一下，但是小朋友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所以我有些时候叫他可以真的用电脑啊，打打游戏机啊，当然不许一打打三个小时啊，因为你晚上只有三个小时只有睡觉了啊，打半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可以的是吗？尤其是现在这个 digital 的年代啊，我会说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三分一时间其实不是很多，如果你做的时候，有些父母亲曾经问过我啊，我睡觉之前跟我的孩子谈话十分钟 that's really good， 十分钟十五分钟，当然了有些时候如果你每一个晚上可能你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的时候同时间谈的时候，有些孩子会觉得我没有单独跟父母亲的时间，所以我常常都建议你要有单独的时间，所以说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孩子有些时候分开啊，那么说如果一个晚上十分钟你有四个孩子，你当然了你没有四十分钟，但是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刚刚说了你有这个 emotion coaching 的时候啊，跟他谈话不许问他成绩怎么样，不许问他读书怎么样，不许问他那个时候考试，你跟他谈话就是问他在学校怎么样，跟同学怎么样啊，他觉得弟兄姐妹怎么样，他有没有觉得我有一个弟兄很好的，他分享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他问他的儿子，你觉得最近爸爸怎么样啊？我们怕不怕问啊？你一定怕了，你觉得妈妈最近怎么样，你很松啊，怎么那个孩子九岁的跟我朋友说，爸爸你最近很松了，真的怎么说，爸爸都不一定觉得我很松，你其实都不觉得，但是原来你的孩子都看得到，看在眼里面。之前两次我都常常讲过，其实孩子看着我们的，他看得我们比较更清楚，因为我们太忙了， 我们回家也有做饭啊，各方面其实孩子虽然他坐在哪一边玩，他的耳朵到你的厨房里边的，他的眼睛看你在前面走过的呀、yeah, 所以说真的我很尊重这个弟兄，他会怎么问我说你要继续问呢、啊、偶尔你要问觉得爸爸最近怎么样啊，爸爸可能没有那么松了，讲话比较平和一点了，所以我们会听孩子的，对怎么样，如果你没时间的时候，孩子从来没时间可以跟你讲。还有我们不给时间的时候，我们怎么忙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都没有管理好，所以没有管理好的时候，我只有建议你，你不要管你的孩子。你可以说哦，怎么哪有这个道理啊，父母亲不管我的孩子，就是这个道理，你不没有管好你自己的情绪，不要管你孩子。那当然了，你的孩子需要你的，我就可以说啊，需要你。所以说三分之一跟他一起的时间能够有这个 emotion coaching 的时候，你就可以补足你另外时间在、哦、我很生气啊，你跑走出去，我不要看你，没问题的。他可能会伤心，但是他不会太生气，他会觉得哎呀，我令到妈妈怎么生气，我令到爸爸怎么希望，还会继续哪个关系会好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个 emotion coaching， 大部分时间都有 emotion dismissing 的时候，你的孩子一定有情绪跟行为的问题。所以 emotion coaching 啊，情感的，我怎么翻译的，情感的教练是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你，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的，我们每一天都有，可以见到小朋友每一刻都有这个机会啊，不一定是不好的情绪，好的情绪，哇，你很开心啊，什么事令到你很开心啊，啊，都可以问的，是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不管你了啊。还有上面我呀、yeah ，我在想上面我讲呀、yeah ，还有就是说，不是说，其实这个 emotion coaching， 如果父母觉得是一个责任、一个负担的时候，你们心里都会很难受的。你有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一个好像啊 ，OK。啊 ，Alice 说我要三分之一，好，今天呢我跟你谈十分钟。你要真的把它融在你的生活里边，所以你说如果我本身从小长大都不是一个知道怎么处理情绪的人，尤其是很多的父亲呢、啊，我听很多的妈妈说，啊、可能你都要先学一学，先学一学怎么样，啊，也不是很大的负担，因为这个是你的孩子，啊，当然也不是说。让他就是妥协啊，就是 whatever they want， 不是怎么样？你要帮他管理的时候，你会要有这个界限的。我之前说过前两次，就是说不是说他闹的时候我一定给你，反过来就是你不闹的时候我才给你。还有刚才我都说他 screaming 打人。他生气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怎么反应告诉他，打比方你看到他打妹妹的，你要很多父母亲在做饭的时候就会大声的这吵着不要打架哦，所以孩子都会很大声的，就是跟你一样。所以当然了，如果我觉得如果孩子打架的时候重要，或者是你做饭重要，你应该知道，所以可能要把你做饭呢从厨房跑出来看看什么事情。哦，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可以打妹妹。虽然妹妹做错，抢你的玩具，是吗？这是 emotional coaching， right？ 其实不难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已经在做的，是吗？啊，也没有反应，你有没有做了？有没有？有的，我知道，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谈问我的时候，我发现你们有做的。还有 emotion coaching 不是上面说的，不是 automatic response， 不是自动的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的，所以这里的这几个问题，就是给你们，是给大人给父母亲去想一想， 想一想，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找谁安慰你？我做很多的夫妻父母夫妻的 couple therapy 夫妻的治疗，很多很多的妈妈，很多的太太都会觉得老公不懂怎么安慰的。I feel so bad。中国人的父亲不容易了，因为从小长大的时候，父母亲都没有怎么训练我们，没有 coaching， 没有 emotion coaching。所以说，有些父亲就是做了父亲之后，他们反过来就比较容易表达情绪，但对着太太的时候可能就不足够了啊。当然了，你会发现啊、哦，我太太也不懂我的情绪啊，也是常常会跟我吵骂。当然了，如果太太都没有得到安慰的时候，他会反过来了，反过来不是在很好像小鸟的依附在你一样的吸引你来安慰他了，他会好像打你一样啊，就是骂你。其实他心里边想你安慰，但是情绪就会怎么样发出来。所以要去想一想，如果你自己要寻求安慰的时候，你会找谁？你本身家庭里边，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家庭啊，是你父母亲、你兄弟姐妹，就是我们说你的原生的家庭里边，是否有一些情绪比较容易接受？有些情绪在哪个家庭里边，你父母亲不愿意看到？这些全部都影响我们现在我们的性格，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怎么应付我们的孩子。还有在哪一个程度上面，你自己的父母亲可以发现，可以察觉到你的感受怎么样？他对你的感受有兴趣吗？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真的你举手给我看？你觉得从小开始，你父母亲对你的感受都有兴趣，他们都会发现你的情绪，有的请举手。很 thankful， yeah， 有，但不多。
我们那个时代也有。
不单单你那个时代，我看到这些都是很年轻的妈妈，刚刚这个怀孕的妈妈，我相信比较大五年十年的弟兄姐妹已经没有了。Yeah. 但他们没有，看看要想想我父母亲没有的时候，其实这我没有的时候，我父母亲也没有。在以前的年代真的没有啊，以前不懂什么情绪，以前就不讲什么感受，所以现在我们要讲，我们要认识了，我们希望我们将来的下一代下几代跟我们不再一样。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父母亲应付情绪的方式怎么样？你小的时候，你父母自己，好像我说，我们父母自己，从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爷爷奶奶也没有真的有这个方法去对我的父母亲，所以我的父母亲应付情绪怎么样？啊，我走运了，我常说我不是最大的，我大姐姐的跟我哥哥的常常我妈妈打到他们真的跳起来的，我不是，我小的不，因为他们的概念就是大的不好，小的就会跟着做，所以就要惩罚大的。所以我很感恩的，我不许大了。坐在这里，很多可能是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的味道了，是吗？呀、yeah, ，真的，这个是中国人的概念呢，这个不许好的概念。那当然了，这个我希望你们想想，为什么 emotion coaching 不许巨人可以反应？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影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特别留意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许把我们没有的东西继续带到我们的下一代里边。刚刚说了，所以想多给你们多一些，就是这个emotion coaching。emotion coaching 白纸上面说的，其实 emotion coaching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时候做的。一个之前提过的，就是平常大概有三分一的时间呢，我叫 ongoing， 经常的、经常性的啊。平均一天啊，你一个小时的对，不是单独的对话，就是这个互动里边，你有这些啊，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去多关心他的啊。另外一些就是 crisis， 就是有危机的， 成为妻子的时候，一个 emotional flood 啊，我们叫就是感受上面勇猛。其实这个 flood 的消息是不好的 flood， 你知道了，如果下雨下的太多的时候 flood， 其实我们经常用这个字的 emotion 的 flood， 其实都挺恐怖的啊，就是说太多了。不可以处理啊，看是吗？我们一做那个 flood 的涌满太多水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可以做什么。在 emotion 里边都会有 flooding 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的情绪激动的时候，之前我都曾经第一次的轻轻的提过，其实现在很多研究者会发现，我们的心脏里边的输流。比较我们平常的时间，大概每分钟跳多十次，或者十几次。所以说，如果这个 emotional flood， 这情绪比较勇猛，可能太开心也会这生气也很大的情绪的很激烈的情绪的时候，原来在身体方面的反应都是有不同的。哇，你想想，你的心脏多跳许多次，你会怎么样？可能是流汗，可能 shaking， 可能会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小朋友也是。所以说，这个 flood stage， 这个就是那个勇猛的阶段里边，其实孩子没办法可以听得到你讲什么，没办法可以理解。没办法可以计划下一步我应该怎么样，没办法可以管理我可以把几句的停下来，因为情绪跟身体是一起的。所以如果他心跳这么快的时候，好像你有心脏病的时候，你跳得这么快的时候，你几句都不可以控制了，对吗？所以孩子在这个 emotional flood 的时候，不仅让孩子，我见很多大人都是怎么样的父母亲，他们其实不会听到你讲什么，没可能解决问题，也不可以思考啊，什么都没有。什么你所以你给他什么的意见，其实他都听不到，他就还是只记得还停在哪个地步，就是你讲了什么或者你说了什么，令到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所以我一直很愤怒，我不开心，我怠慢。但是很多时候，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在哪个时候，如果孩子解不了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是完全没用的，完全没用。所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有这个 flooding 的时候，这个 emotional flood， 你告诉我，等我给你下一个就是一个方，那些一些心理学家的提供的方法，我叫父母亲的方法。你告诉我，你觉得要怎么做？如果他 emotional flood， 他在吵带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啊？怎么样？大声一点，我听不到。大声一点，我听不到。Calm down， 叫他 calm down。OK。
冷处理。
怎么？
冷处理，不理他。
不理他。也不讲话，走开。还有了，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朋友的幼儿园，他们是让小朋友就是 blow a candle， 就是深呼吸，这样可能会帮助他们。
好像帮他深呼吸，深呼吸呀 ，blow candle， 但是他哭到已经眼泪啊，鼻涕全部都流下来，怎么也可以吹就 blow candle？ 当然，哪个是一个也有可能啊。
转移注意力。
怎么
转移注意力？
怎么转移？你要具体的告诉我。
就是你就给他一个糖吃啊。
Very nice。他哭得很厉害啊，给你糖啊。你知道他讲得很对的，对他来说一定有用，一定有用，对很多孩子来说都有用，但是不等于你处理他的情绪。当然了，他说的这个小朋友说的是怎么样可以停他分散他的注意力的，不是 emotion coaching， 拥抱他。如果哭得很厉害，拥抱他。如果他年纪小的，一定是啊，所以分开来说。如果一十岁的时候你拥抱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如果十四岁的时候你还没有走到的时候，他就跑开，因为他不知道你要拥抱，所以打开了就觉得很奇怪，妈你在这做什么事情啊？要看年龄。来，刚刚有姐妹说叫他 calm down 是吗？
对
啊，他没可能刚刚说那个 regulation 不行啊，他还在哭。 怎么办？你继续叫 calm down calm down， 这样说到他 calm down 为止是吗？
不是说 calm down 的意思并不表示说你去跟他说 calm down
是怎么样，
说你比如说像我们孩子他会哭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这段时间你可以，意思是比如说几个是孩子，像我们家小孩子哭的话，小的我就会跟他讲说你 blow 我们一起 blow， 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讲说你是不是现在很 anger， 他会跟我讲说我现在确实很 anger，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 anger， 你就需要让他学会表达他自己的感觉，因为他哭的时候是因为他有他的需要，你要了解他的需要，你就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哭，你哭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 culture， 就是让他表达他自己，一旦他了解他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的，他慢慢就能 calm down 了，就说 depends， 你需要去了解孩子他需要的是什么，首先你需要跟他有 communication。 那我们家大孩子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现在情绪太 explode， 你可以玩15分钟那个 video game whatever you play， you calm down， then after 15 minutes 我会 come out 我自己，因为我也觉得我没办法跟你交流。那当我们俩都感情都比较平稳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这样说，那我觉得很安慰，然后他会告诉我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 calm down， 就是说你需要跟孩子交流他的原因是什么， once 你找到 reason 的时候你就能 solve the problem， 你不能说 OK 你必须要听我的，因为我是父母， that's totally 就是说 一般来说，特别是当他flooding 的时候，你越是让他 follow 你的 comments， 他不可能，只有当他告诉你他需要是什么，你可以尽量满足他的时候，或者说他的要求只要不 over 那句话，你会告诉他说这东西我可以满足，或者说你告诉他说这东西我不能满足是因为有原因的。
That's really good. Yeah， 就是怎么样，其实是怎么样，你不去叫他 calm down， 其实刚刚有说了你自己都有情绪，所以真的你可以叫他去玩游戏机15分钟。好，那这个看年龄，看年龄，现在很多研究，当然刚刚也有姐妹说我不管他，那就看他的年龄来看，如果他只有3、4岁的时候你走开的时候就不行，所以你说你的孩子长大一点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记得之前说的啊，幼儿大概2岁到4岁啊， preteen 大概就是10岁到17岁，处理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了，超过14岁就跟14岁以上的做法一样。你要离开哪个情况？因为你也有情绪。但这个我先说是啊，10岁以上大一点的，你要离开哪个情况？因为你自己也有情绪，你自己也有困难，所以你要他等候。刚刚我说过了，就是他心跳。当如果呢，我讲的是 emotional flood，emotional flood 的时候，就是情绪呢涌满的时候，其实他没可能去打游戏机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对你很生气，他可能先打你，不许打游戏机。但是最重要，真的，因为他身体状况都会有改变的时候，是需要大家分开。一般来说，13岁到17岁的，我就说要分开，可能孩子你让他到自己的房间，而且他不喜欢，他要到留在那个 living room 里边，你上厕所了，你真的要分开，要你分开，因为你也有情绪了，尤其是10多岁那些，你有些时候真的很生气的，是的。Yeah， 你怎么讲，觉得叫了他10年17年他都不太明白的时候，情绪的处理先要分开，分开令到大家的心跳重新本来跳到10多次了，慢慢真的 physically calm down， 身体心跳慢一点的时候，姐妹说得很好，然后才谈。所以第一那个是等候大概20分钟。刚才说那么小的怎么办啊，幼儿2岁到4岁你不可以走开了。就是我的 client， 我看到他不超过10岁啊，在我的房间里边跟妈妈的很大的很激动的8岁9岁，我要妈妈出去，他可以坐在这里，但我要陪他坐，为什么？怕危险，为了安全，为了不给小朋友觉得是你啊抛弃他哦，妈妈走到哪里了，他跟着你走的2、3岁4岁去嘛，所以说如果能去学的时候。 但是你不跟他谈的，因为他的心跳还是高啊，所以你陪他做的时候，其实什么声音都不秀出了，他还是哭啊，他可能还是闹啊。拿二十分钟就是说你要给他身体方面都是，你不再讲，不继续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慢慢就会看到。因为如果他身体方面那个心跳怎么高的时候，你没有给他时间，你继续讲的时候，可能本来十分钟他已经看到一点，你一讲他的心跳又在回到那个 emotional front， 再回到那个情绪的勇猛的阶段里边，所以这个没有帮助的。所以一般的研究发现就是大概15到20分钟，大概20分钟，小朋友可能15分钟就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the foot in the door， 什么是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Dr. Candy Moore 他说的，怎么把你的把你的脚进到他的门？你因为他有情绪。你没办法会真的跟他可以谈，你也不希望他完全 shut down。 那很多时候孩子如果刚刚说呢，20% 的哪些比较受约束的情绪的孩子，他们比较激烈的反应的时候，可能他会 shut down， 就是我不跟你讲，我什么都听不到了已经。但是你怎么样可以在就是在关的门旁边，你可以把你一脚塞进去。所以怎么说，其实等于你要等20分钟那个情绪的风暴慢慢的过去，慢慢 calm down 一点的时候，你可以的方法就是用小的一些的请求，一些的 request。 Do you need a tissue？ 你要擦擦脸吗？你要一杯水吗？ emotional coaching， right？我针对的是你的情绪，不是哦，看不到了，现在没戏了，我们去吃饭了。我们会跳得很快的，因为没时间了，是吗？所以在情绪风暴过去的时候，我们给一些要求。大概你怎么样可以发现小朋友哭的声音，或者年轻人呢，他 slam the door， 我说了，砰的关门了，那个摔的。你发现他没有太大的声音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跟他谈之前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提出一些要求，这个要求不许他做什么，只是一个关心，就是你需要喝水吗？你需要 tissue 吗？你要吃点东西吗？如果呢 teenager， 不一定，他们不一定要你给他 tissue 了，他自己有 tissue 啊，或者用手已经全部都擦干了，是吗？这个是冷静的 stepping stone， 我们叫垫脚石。所以那个 stepping stone 令到他觉得你关心他的。第一，他已经心跳没有这么快了，对吗？所以你讲的这些的对他的 emotion 的 coaching， 他一定很受的，很受用的。他逐渐就会远离这个情绪的风暴。然后当然有机会谈，就是哪一天没有机会谈没关系，可能已经晚了，大家都累了，可不可以另外一天谈？我曾经有一些个案的父母亲怎么样，一定要哪个晚上谈，大家都没有睡了，最后为什么一谈的时候情绪又再来了？原来那个心跳有些时候很难说，要真的看你怎么样谈。好像那个姐妹说，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大的，比较懂道理的，当然可以，但如果他只有8岁、9岁、10岁的时候，有些时候比较难的啊，所以可能要即使给他知道你对他关心，情风暴过后，大家可以另外一天谈都可以。我常常跟父母亲姐妹说的，明天谈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了，是吗？没有怎么急急到一今天晚上我不谈的时候我睡不着，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的孩子都没办法睡着，其实他也没办法睡着了，看到你的情绪。另外第三就是 better focus on prevention， 其实最好我们尽量可以把重点放在那个预防上面。预防的刚刚我之前都说过了，如果你看到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看到他心情不好，你可以主动去问他，可能他第一时间不愿意告诉你。其实这个看关系的，如果关系好的时候，其实你问他为什么他不讲啊？但原来从来10年都没有问，现在第一次问的时候，他觉得很奇怪， 他要消化一下为什么爸爸妈妈改变态度，所以可能下一期才会回答你。但最少你可以问，你可以把重点放在哪个预防上面，看看就是他可能的情绪，是很多小朋友是在学校已经很大的压力，回来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什么 得罪他的，但是你讲一句话他就有这个情绪的风暴出来了。所以其实需要我们比较敏感这方面他们的需要。还有这一个还是啊，差不多。这个就是在 emotion coaching 呢，情感的教练里边，就是我们说第一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去 reflecting 这些反应他们的情绪。所以不是说我看你生气了，这个不是反应了，这个是评论。其实反应。孩子的情绪里边有看你的说话的时候哪个心跳哪个通怎么样哪个心跳，哎，今天怎么样啊，没事 I'm fine。 小朋友全部都是 How are you doing? How's your school today? I'm fine, I'm fine, I'm fine。 啊，你讲那武器了，这个 I'm fine。 所以我会问他们，今天在学校开心吗？累不累啊？因为你看到他的样子累啊。如果他说不累，哇，好棒啊，五六个小时你都不累，妈妈看到你的样子都比较累啊，要吃什么东西啊？放学群全部都肚子饿的，我告诉你，他们两点半放学之后三点钟很肚子饿的。我们要反映小朋友的需要感受情绪，如果你讲的句跟你看到的是一样就足够了。所以姐你说 not interpreting， 不要解释，只需要说出来说明他的情绪，这个是帮他去理解啊，原来我看出来很累，原来我看得出不开心。他自己也会去把这些的你讲的东西讲的激脑拿自己想。最重要就是尽量用你啊，你好像心里有些不开心啊，尽量不用我看到你不开心，你觉得哪个感觉可能完全相反了，对吗？我觉得你不开心啊，用我，他说，嘿，你是不是心里边有一点不开心 ？I and you， 要用哪个句开始？对小朋友多一点用你。我们中国人很常常用 I 我看到你啊，我就知道，好像我刚刚说我妈看我后背的镜呢，知道你前背上怎么样了 ，annoyed 啊，有些烦的。所以 reflection 反应就是怎么样？我其实中文的包装那个感受，其实 wrapping 其实好像你包装那些礼物很小心啊。很你包得很漂亮，不许装着假的，是你反映他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把他的感受变为一些的话语，所以小朋友慢慢长大的时候就会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呀，我不开心啊，是啊，我有一点希望啊，哪个朋友不跟人玩啊，希望呢这些记就是情绪了。还有你帮他反应的时候都会减少他的心理负担。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我们真的，我们常常都很容易的俘虏我们的感受啊，即会很快就想找方法答案啊处理。但是情绪的处理其实不需可以有方法，所以看我们每一天的可以有怎么样的训练呀 coaching 啊。也不要跳过那个反应的阶段，就是把感受变为话语。所以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emotion coaching， 就是比较注重怎么应付那个情绪。所以不是把那个情绪压下去，不是不管，不是忘掉，没可能忘掉的。不好的情绪只会储起来，所以一定那个。我们有继续的等待那个平静的时刻，我们才可以帮他们思考。所以你要他明白讲道理，你知道要在什么时候。还有小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情绪方面的支持， 其实在学校里边，其实好像我刚才说拿20% 的那些受耶稣的情绪的孩子天生出来那个情绪比较激烈，他们常常在学校里边可能很容易被人家欺负啊，也玻璃啊，会很容易啊，因为就是好像碰一碰他的反应很激烈的时候，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会怎么做。所以小朋友在学校回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都有很多的重担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怎么去帮助他们的情绪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是另外一个风波。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真的没有好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要小一点讲啊，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为什么你做这个，为什么你不做这个，其实全部都是太烦了，太令到小朋友觉得压力的啊地方。要我们真的要理解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 coaching 这个要训练的一个教练的方法。很多时候心理积极是一个教练，你看了、啊、你他去打球，那些教练教得很好。如果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可以成为小朋友的 coach 那个教练。所以最后啊、父母亲一定是要最忠心的那个，在忠心的帮助小朋友。好像我说，孩子们来到我这里，他对我在我的技能训里边有很好的改变。在父母亲可以看到在家里边没改变，所以就是对父母亲要这个是最重要的教师要做的。所以父母亲如果他们以健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还有用那个坚持性的方法的解决问题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可以学到那个 emotional regulation 的方法。所以其实 emotion coaching 这个情绪的训练一定要在意的努力的，要在意的 deliberate effort。 因为刚刚说不许我们很自然就会 automatically respond， 这个跟我们因为我们都有情绪，所以一定要我们真的有很在意的努力去帮他们怎么处理感受。所以如果他们很敏感啊，他们表情怎么样，一个对一个的谈话很重要啊。所以刚才我说，如果你真的就是不是每一天有10分钟跟他谈话，可能都是对他很好的地方。尤其是你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对一个的对话。情绪是会 contagious 的，是会传染的、感染的。好，所以孩子他们其实有些时候不是直接间接的在家里边的情感气候里边。那个气氛怎么样学回来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的脾气情绪不稳定，你重新看看你自己的家庭里边怎么样。因为帮助孩子学会怎么样去应付他们的感受，其实同时间是我们父母亲同时要学会应付自己的情绪。其实你看到他的情绪怎么样，你怎么反应，其实如果你真的可能你叫你老公叫你老婆把你录像录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小朋友的情绪原来我小孩怎么样，我的情绪更糟糕。真的，这个很好的方法，我真的教哪些父母亲怎么做的。当然了，是给大家学的机会，不许用来啊！就你看呢、啊，你说你做得好，你不许用这个来批评，是用来学习。求神祝福我们的孩子，还有真的希望在家庭里边，我们继续努力去学。未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范围啊。其实这个 Dr. Candy Moore 我都挺喜欢他的在孩子方面的研究，所以其实他还有很多方面的研究跟小朋友，如果小朋友焦虑太高怎么处理，他们的生气 anger 太有问题怎么帮他们管理啊，怎么 positive 的 discipline 就怎么样正面的管教啊，他们的自信心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帮助 ？The roots of empathy 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empathy 就是你怎么去真的理解其他人的情绪，最根本的需要是在哪里？还有提醒啊、玻璃啊这些方法怎么样处理？所以这些都可以成为未来弟兄姐妹考虑啊。可以请其他人，请一些弟兄姐妹有经验的来讲也可以。好，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 其实很多你们都晓得是吗？呀，谢谢啊，有问题啊。
我请教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大概六岁吧，她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她做错事情，我批评她的时候，她有一阵子呢，就是你说完了以后，她有一阵子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们大人的问题吗？我们需要她立刻反应吗？比如说她的东西掉到地上了，然后我让她不掉，她又掉。然后我就批评他，我希望他的反应是，他说妈妈我错了，或者我是改正，但是他就这样，然后十分钟可能都这样，他没有任何表情，我就不知道就是这个过程我应该怎么处理，然后他的反应是不是。我想帮你帮我分析。
那如果很简单，刚刚讲的 emotion coaching 就是说，如果你批评他一定没用了，他 freeze， 他就去看你，他都不懂为什么不可以认啊，我认一气也可以，认两气可以，认三气都可以，只是你在说不可以，你懂吗？他有一点的混乱，你讲的跟他做的。所以如果孩子软六岁大概这个年龄的时候，那个基础上很大的，三岁然后六岁有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就是觉得我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如果他运动训练的时候，你会问宝贝什么事啊，你不要吗？什么事啊，为什么运动区，可能他不懂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不懂为什么，可能他说坏掉了我不要啊，你知道怎么处理，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帮助他讲，他讲出来你才可以知道下一步怎么反应啊。打比方就是他没原因的走认。
我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问他他都不说，他就那一刻他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他以前是吗？
他
去年前一年四岁五岁是怎么样啊？都是什么？
有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在思考，我也不知道。
哇，可能是，如果他思考我们就要帮他思考，如果他没有大的情绪，没有那个 emotional flood 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思考。所以为什么就说啊，你是不要这个玩具吗？如果他都不回答你，你就可以告诉他认完就是不好的，如果你继续认的时候，你就是代表你不要，那么我就把它拿走了。
那他还是不说话？
那就拿走了，你说的你一定要做，因为他可能不懂，他可能在测试你的反应。那我有一个很小的两岁半的孩子，他就认东西，他在幼儿园里边其实 daycare，叫他不认，他就继续认，不认，继续认，哇，恼羞的生气啊，把他关到厕所里边。我叫妈妈要告那个 daycare， 他真的告。你无论他怎么做，你没可能把他放到厕所里边，关灯锁在里边，他大哭两岁半 ，Are you kidding me？ 所以说，他来到我这里，妈妈带他来见我的时候，他认东西，认我的东西，我的玩具。他看着我的，我就看着他。你要捡起来吗？其实两岁半都知道应该不扔的，对吗？你拿下来玩就玩，你不许就扔，你要站在这里看什么？我就问你，你帮我捡起来。说，那么好，啊哦，脏了，好，我捡起来。他拿另外一个扔。你做表情了 coaching 啊，等刚才没有时间吗？你有在 ring， 我不喜欢这个小丫丫会烫的啊，两岁半个人嘛，六岁他觉得你白痴的，就怎么会烫的？所以你要懂不同年龄，如果两岁半的时候他会拿起来摸摸他真的怎么做，两岁半是啊，上一期你不要怎么做了Yeah, Miss Agnes 的心都痛了，我不希望小朋友认东西了，他放回去，没有再做了。但比较长大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他痛了，说就是很简单，哦，你不喜欢不要的，你可以不挑，不要把它放在哪一边，但不可以认东西，认东西的行为是不好。两岁半的知道的，我相信您六岁一定知道。所以你要就是好像刚刚说了 coaching， 就是你拎出来，就是你帮他 label 出来，因为他不懂怎么讲，他好像是思考， 好的，但是他六岁无论怎么思考都不会思考得很深的道理，那他应该肯定知道运动学习不好，因为他在学校运动学习都不好是吗？在教会运动学习老师也说不好的，所以他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可能是 testing， 就是测试你的是在做什么。所以你叫他不认的时候，他继续认的时候，你一定就要把那些东西收起来，好啊，好吧？你不听我的，你认，就是代表你不要了，那么我拿走。你拿走的遗失不许给他看到，你真的要收起来，他找不到了。等可能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再跟他谈，你还记得那个小丫丫吗？他可能记得怎么样？丫丫现在不见了是吗？丫丫你认，我送了给小朋友了。我跟我很多客人来到我这里的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说你不喜欢的时候好给我，我送给其他人，他们就抢着不放啊，他不希望给其他人的。我这个年龄是怎么样？不玩都不给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心理了是吗？因为有些时候孩子我们真的要找到他们，找着他们的心理来跟他们说的。因为所以如果他还是不出心的时候，你可以，你要给他一些两种具给他选择着，你不要这个玩具，玩具你是，或者是你生气啊。但你看到表情的，如果生气的时候，如果这个生气跟他只是擦拭你的时候表情不一样，小朋友很难去隐藏自己的情绪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就他的爸爸是希望他立马有一个改正的，就一个道歉的一个东西，很期待那个话语出来，他就不那个，然后他爸爸就很容易会发火。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不需要他给我的这个话语的反应？
是没可能的，是没可能的。我相信六岁，就是十六岁的时候跟你反抗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跟你 I'm sorry mom。第二天可能会怎么样？
对
呀，还没有，他们要时间来，要真的要吸收理解，还有六岁真的还是年纪小的呀，好吧。但是真的要了解，很多时候六岁一般来说不会运动区的，其实运动区大概就是18个月之前的一些的行为啊，都是他们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的行为。所以那个小朋友两岁半的运动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 testing 我了。对啊，所以你的女儿六岁运动区的时候，第一 emotion coaching 是你希望知道她的情绪，知道她为什么怎么做。如果你的目的要她认错，要她改，要她说 I'm sorry， 你全部解释的目的都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所以你没办法达到你的目标了。所以你老公生气，他就继续就怎么样啊？还好啊，可能是女孩子。如果男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学爸爸一样的生气。对啊，
谢谢。
不谢，对啊。对啊，其实我现在很多的跟也。
速度很快，他5岁男孩子，他都有打鼓，不是很厉害。有时候我能解决，对他安静下来，我问他，我知道我出错在哪儿，所以他打我。但是我希望他别打我，预防他
在。当然了，第一，妈妈你知道姐姐做错什么？
可能有时候太大声，去这高声的，
yeah.
可能
所以他打你，
做一些批评，或者刚才你说这反、
yeah.
反有点反
快
有点。
OK， yeah， emotion dismissing， right？
I cannot categorize what I behave that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但是佢係嗰啲類似去到flooding 先有打我嘅情況。
Yep.
但係即係點樣去防止佢
預防？所以我說 better to better to focus on。
佢一打幾下係好犀利㗎，直情係一個5歲嘅男仔都有30多磅。
我当然啦，没有一个父母亲会开心的，是吗？同样，如果你打孩子，孩子也不开心。那当然，那5岁的男孩子，其实很多孩子，好像我刚才说，我不晓得你的孩子会不会是哪个5个里边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应，哪些的受虐猪的性情。你要回想他刚出生的一年两年， 然后你说他现在五岁，你发现了你有做错什么事情啊？可能大声啊，可能批评啊，真的。有些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表达的时候，用话语表达的时候，所以他就可以用动作了。一定是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一定是用动作的，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第一，你要预防，就是很简单，你要改你自己的，不要。我常说，我现在有些时候看到了这妈妈讲话的时候，我都觉得高了，可能唱歌高了八度的时候，耳朵都有点痛的。所以你要先改你自己不高的心跳，因为有可能你的儿子就是这个比较敏感了，听到了这高的心跳，可能他耳朵都痛的，是真的痛的，是因为这个反应。不是有些时候你批评了他不开心，就会打。所以你如果你要预防，你就先这真的减少做这些东西。如果你见到他做的不好，他已经五岁了，你就说，哎，弟弟，什么事啊？可以问他，等他告诉你，没有啊，我在玩东西，玩你都在破坏啊，啊，是等他先讲，他讲以为自己玩，原来全部都是就是破坏了、啊，破坏哥哥姐姐的东西，不是啊，这个不是玩呐、啊，不是那、啊、哥哥姐姐会伤心了、啊，爸爸会伤心了、啊，用情绪来对他的行为批评没用的。啊，好像你说到 emotional flood 的时候，如果真的很不小心 emotional flood 怎么办？他打你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是找着他这个啊的 wish， 因为这你找着他这个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说你找着他这个没用了，他继续打你的啊。你抓着他这里的时候，他可以脱开的啊，所以抓在这里啊，一定是那个 wish。你抓在这里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你很生气，你看到生气 Yeah I'm sorry， 是妈妈带心吗？你可以真的要道歉的。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按不住的有带心了，你不可以预防的时候 Yeah I'm sorry， Yeah 你 say sorry 的时候可能已经帮他 calm down， 但如果他就觉得你一定要打一些东西才可以满足的时候，当然刚刚说不要打枕头啊。所以说我想听到你想什么怎么样，妈妈我生气啊，好哦，你想啊，哦你生气我听到你，就你告诉他你在生气，你也希望他说我生气啊，我生气我你不好，没问题了，等他讲好过他继续打，对吗？然后就说好，妈妈跟你一同坐，那一同坐下来坐，因为他五岁啊，你不要走开啊，他最终来打的，你走开，你坐下来。Yeah， 告诉他 I'm sorry， 啊妈妈说，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跳要降下来，就是说 I'm sorry， Yeah， 是不是妈妈太担心啊？你哪里不舒服啊？耳朵，妈妈不舒服，他不懂怎么讲了、啊。但最少你已经把你的心跳改变，你 coaching 去他的啊、情绪，他可以心跳不会再这么快。那当然，刚刚讲可能要等15到20分钟。不需要跟他讲道理，你打我不对啊，我很伤啊，我没用的，然后生气呢，我没用的，解释，因为你都知道，批评你带心没用，所以我们慢慢要改这些东西。解释，如果我们不改的时候，不单单不可以预防，你每一次都是 trigger， 我们说引发他去打 ，Yeah， 尤其是男孩子，他们语言。比较慢一点的，一般来说跟女孩子小部分的比较很好，所以有些时候五岁都不懂怎么表达情绪的时候，他会打你。当然了，他打你，你也不开心，你也可以告诉他，之后你可以告诉他，妈妈很不开心，因为你生气，你打我，我烫，不是说他打你是错，你不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告诉他，是我痛，我上心都痛，但是你打是不应该的做法。Yeah, I'm sorry, 妈妈带心，妈妈批评啊。所以 coaching 你要用这个方法才可以令到他慢慢可以讲多一点，不是再用那个 yeah, at all。
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他五岁的小朋友，他现在还有吃手指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这种就是以前我看很多心理书籍说有手的敏感期，那时候我也很注重过度，说让他去尝试，就因为看了这个，如果我没有过早的去干预，现在反正现在延伸到现在，我认为手的敏感期早就已经通过了，那是在一岁之内应该早就已经过去了。而现在就是说，难道是心理安全感的问题吗？好像应该也不存在太多这个问题，但是
会有，
应该是继续让他这样子一直吃下去，还是
？Of course not.Of course not. 有人问我孩子已经都九岁十岁都怎么样的时候就很差的。
但是是心理问题还是只是一个心理行为？
我要看过孩子才可以回答你，但是肯定有心理的问题，肯定有啊，也可能有几个习惯，有习惯。
他就是说晚上，他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吗？
他说我不吃的话我会睡不着。他也知道是手指不对，也跟他说过，然后也恐吓过，包括手指水什么都试过，没有任何作用。
哇，是你陪他睡还是他自己睡的？睡觉？
他跟我睡。
他跟你睡？
对。
那我就不建议继续的吃手指。有些孩子跟妈妈睡又拿着妈妈的头发，真的我就干女儿就怎么样，要拿着她妈妈头发，我跟她睡她都要，这个安全感。当然了，拿着我的头发都还可以的，睡嘛，我的头发，所以你跟她头睡觉了，不可惜爸爸，因为爸爸没有人怎么长的头发。但是吃手指就为什么不好，就会影响他们讲话，影响他们的牙齿的发展哦。所以她说她睡不着。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是习惯了。如果你说他跟你睡，如果怎么样，可能是习惯。你去找一些你记得孩子出牙的时候，有些东西给他们咬，哪个咬？尝试过买几个给他拿着来吃，拿着来他睡，不可以睡。
他不喜欢，从小就选牙胶这些。
你尝试过没有？
各种各样牙胶全买过。
他不用。
包括冷冻的、热的，各种各样质地的都去买过。他就是不喜欢，他就是喜欢这种，超过任何东西。
那如果你真的想他戒掉的时候，你要帮他处理。有些时候他睡不着，就睡不着，可能在礼拜六晚上、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跟他陪他一同睡，跟他看故事啊、谈话啊，令到他很累。就是他要他就会告诉他如果我在睡了有一个月有几多天你没有去手指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妈妈奖励你，有些鼓励，午睡还可以用这些方法啊。所以他可能都翻来翻去还是睡不着，因为他陪着你睡啊，可能你要给其他东西他代替，可能他抱着一个小熊啊、大熊啊，不是小大熊，等他熟没有怎么方便呢 啊。但是可能妈妈我还是睡不着，没关系 ，OK， 把灯光调得很暗啊，很近啊，可能有一些轻松的音乐，如果他太近睡不着，是你陪的，这个是训练，也是 coaching。对，一定怎么样？可能会比较辛苦，有一两个月，就是三四个月。但至少你的目标就是把这个阶段。那阶段的时候，你就是用三四个月，我都觉得有价值的，对吗？要的，要给他手拿着其他东西。对啊，当然了，可能你觉得明天上课，快快的去睡了，很快。所以要有些时候可能你要早一点点跟他到床上面陪他，用多一点时间看看怎么样可以训练他。真的不好的，这不好，这个可能很大的习惯，是习惯多过心理，因为你陪他睡了已经。
谢谢
你们，每一期我都 overrun 了，我都说
还起一点点。
谢谢你们，
在家打乱。